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六节到第九节。昨天我们读到，面对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的耻笑和亚门人多比亚的轻视，尼希米直接向神祷告，求神垂听，求神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，求神不要遮盖涂抹他们的罪恶。尼希米没有直接回击，没有口出恶言，只求神照着他的公义来对待这些攻击他们的人。我们就来到了第六节，这样我们修造城墙，城墙就多联络高至一半，因为百姓专心做工。面对参巴拉和多比亚的嗤笑怒骂轻视，尼希米的反应第一步是直接向神祷告，也因着他的祷告，众渔民的信心就得着了加强。他回应的第二步就是要大家积极专心的做手头上的工作，因为尼希米他深深知道敌人的轻笑怒骂目的是要犹太人分心，如果他们回答了他们轻视怒骂的话，只会造成无止境的谩骂，反而耽误了手头上重要的工作。尼希米没有落入他们的圈套，他反而要众人专心的做工。尼希米本来工作的安排就是最有效率的，大家只需要照着所分配的工作，不松懈，积极做工，很快的城墙就联络在一起了，不再有缺口，不再有容易的突破口。我们知道城墙要发挥它防御的功效，就必须从头到尾是连成一气的，任何一个缺口都会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和目标。因此尼希米的安排是把城墙分成42段，大家同时工作，同步建造，让城墙很快的就联络起来。当敌人嗤笑轻视的时候，尼希米要他们更加的专注手头上的工作，因此很快的就高到一半了。当城墙建到一半高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发挥部分保护的功能了。接着我们就来看仇敌发出的第二波的攻击，我们来读七节和八节。参巴拉、多比亚、阿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，就甚发怒，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使城内扰乱。第一波的攻击包括嗤笑，包括轻视，目的呢是要打击他们的信心。而尼希米向神那个及时的祷告，就轻易的破坏了他们的计谋，并且恢复了犹太渔民的信心，让他们更专心的积极做工。结果我们看到这里有四批人，他们看见一些破裂的地方被堵塞了，整个城墙连成一气了，他们就非常的发怒。是哪四批人呢？第一批人就包括参巴拉和多比亚。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，代表撒玛利亚人，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。还有阿拉伯人，他们是在犹大地的南边。亚门人是住在约旦河东的地方，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。而亚斯图人呢，是住在耶路撒冷城的西边，比较靠近地中海的地方。现在我们看见东西南北的仇敌，他们联合起来了，他们一同商讨计谋，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要使城内扰乱。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第二波的攻击，就是把耶路撒冷城包围起来，一起商讨计谋，要来攻打耶路撒冷。有没有来攻打呢？没有，他们只是放出要 攻打的风声，因为耶路撒冷城的犹太渔民人数不多，现在仇敌四面包围，好像声势浩大，他们还放出风声来说要来攻击，就是要让他们产生害怕的心，进而在里面发生内乱。其实这是仇敌一向的诡计，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所说的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原来仇敌是像吼叫的狮子，狮子大开口，看起来是非常吓人的。如果你被吓得慌乱了，你脱队了，要逃跑，结果你反而成为狮子的食物。因此彼得要大家谨守，要警醒。就像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，经常我们听到各样的风声，有政治上的，有军事上的，更多是舆论上的，要对教会有不利的作为。如果你害怕不敢来了，你就中了撒旦的诡计，你就成为那个脱队落单的人，你就成为狮子的食物。因此面对撒旦的吼叫，我们要谨守，我们更要警醒。面对第二波的攻击，我们看尼希米的反应，第九节，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，或因他们的缘故，就派人看守，昼夜防备。尼希米的第一个反应还是一样，向神祷告。当他听到他们要合起来一同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尼希米就先把那个放在祷告当中。会不会来攻打呢？应该不会，因为尼希米来到耶路撒冷帮助建造城墙，他手中有亚达薛西王的诏书，他们不应该会明目张胆地集结起来进行军事上的攻击。但他们会不会进行破坏呢？会的。因此他就派人看守，昼夜防备。我们看到在尼希米带领下的重建城墙的工作实在是真的不容易，一方面他们每天辛勤地做工，另外一方面他们还要分出人力来昼夜防备。其实今天的教会生活也是一样，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建造，另外一方面消极的我们也必须要防备，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，预备好敌人从各方面来的攻击。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什么是我们的积极的建造呢？当然就包括了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帮助刚蒙恩的圣徒学习祷告，学习读经，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成长。而第三步，就是要教导真理，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能得到合适的装备。第四个，就大家多参与服事，实际加入建造教会的职分，这是教会生活的积极面。而教会生活的消极面呢，就是要防备撒旦的攻击。撒旦的攻击都是从破口漏洞开始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尼希米他把建造城墙的职分分成42段，每一段都有人和团队负责，大家一起开始同步建造，让整个城墙不会有破口漏洞。而今天的教会生活其实也是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自己谨守，不要成为教会的破口漏洞。教会的破口漏洞主要来自4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闲言闲语。一个闲言闲语多的教会，一定是非多，纷争也多，许多时候都是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一点小事就兴起大风大浪。因此我们要学习源于总是用言调和，总是说积极造就人的话，消极的话一概不说。第二个就是论断人。教会中圣徒之间的相处难免会有争执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认识事情的全貌，不要随意的论断人，宁可把整个事情祷告在神面前，而自己带着一个包容的态度，不论断不判断。第三个就要会遮盖，有时候无意间 我们听到或看到一些不合宜的事，尤其是发生在教会中的领导的人身边，我们要学会遮盖，把这样的情形在祷告中带到神面前，求神赐下丰富的恩典，漫溢过各样的难处。而第四个就是寻求和好，如果你得罪人了或者被人得罪，要尽快的寻求和好。得罪人到人面前去认罪，被人得罪的话也要学会饶恕别人。如果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学会谨守，都学会警醒，不让自己成为那消极的破口漏洞，反而大家都积极的专注在建造教会的执事上，这样教会的见证就会像一阵一座联络整齐的城，让神得着荣耀，让撒旦羞愧而逃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尼西米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学习在教会生活中遇到难处先到你面前祷告，用你恩典来遮盖，并且照着你的公义来对待那些攻击我们的人，帮助我们把时间都摆在积极建造教会的职分上，因为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已建成的教会，也帮助我们一直有一个警醒的态度，知道撒旦一直在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帮助我们不成为那消极的破口漏洞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